刚才我们听到的福音片段是承接住上一个主日我们所听到的，同样是耶稣对当时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去讲的一番说话。耶稣用比喻、用故事跟他们讲，这些的比喻其实带有一些教训的内容，希望他们听完之后呢能够明白耶稣提醒他们的事。不过当然呢，这些人其实听不明。今日让我们再细心去听下耶稣讲什么。耶稣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，葡萄园租了给那些园户，租之前呢这个主人已经准备好晒、打理好晒。就好像今日我们的社会，如果你遇到一个租住一间屋给你住的人，里面已经安装好晒冷气啊、炉头啊、雪柜啊，所有是最好的家私、最好的打理，入到去住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称心如意，光度又足够啦，冷气又新啦，又干净啦，新速速啦，啊，你住得呢好开心。当这个园户到了要收成的日子，叫自己的仆人去收取他应得的一份，因为这个葡萄园是租出去的，并不是给了那些人。同样的，租屋给你的人都期望怎么样，每个月能够收到租金。这些仆人去的时候，这些的园户怎样对待他们呢？听起上来很血腥，很得人害怕。今日在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呢？可能不会那么夸张，不过很可能所谓的拖欠租金，拖得一个月两个月，跟着我们就会说这些是什么租霸。在今日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世代都会觉得这样、是不公义的，因为人家业主给一个这么好的地方给你，原本在这个协议当中呢，你应该呢都缴纳你的租金。同样的，耶稣所讲这个比喻当中的原主都希望得到他自己的回报，不过不单止得不到，他派去收取他应得一份的人呢，还反而被这些园户对付、伤害、杀死。但是很奇怪地，这个原主呢继续派自己的仆人去，他好像完全深信这些的园户呢他们会改变，他们会做好，甚至派更加多的仆人去，但是结果怎样？全部都一样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奇怪的，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原主有些问题的，他精神上，他还要派自己的仔去，还心里面这样想，啊，他们会敬重我的仔的，他们应该会听话了今次。当然呢，事与愿违，这些园户呢杀死了他的仔，因为他们心想，哦，这个是继承人来的，如果杀了他呢就可以得到这个地。何以这样讲呢？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些所谓传统的法律又好、文化又好，当一个地属于一个人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死了，他没有真正的继承人的话，哪一个最先去占用这个地方的人呢，就可以成为那个土地的拥有者。所以这些园户呢就出了坏的心思，想着呢要用这个方法呢去真正霸占这个地方。那原主呢就不会再有机会、有藉口呢说要来收取他们的租款。讲到这里，耶稣就问当时听故事的这些人，那个原主会怎样做呢？耶稣其实没有讲到那个真正的结局，他将这个结局 交翻俾听故事嘅人去回应。听故事嘅人听到之后觉得，哇，有冇搞错啊？呢班园户啊，对佢哋咁好，佢仲要咧伤害啊主人嘅嗰啲土地啊，嗰啲工人啊，各样嘢。所以咧，佢哋话啊，呢个园户咧，呢个园主咧，要凶恶地去报复佢哋，赶走晒佢哋。耶稣在听到他们的答案之后呢，好像说了另外一样东西，他讲了一句说话，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为了屋角的基石，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的眼中神妙莫测。耶稣究竟有没有回应到他们所给出的答案，说是对还是错呢？耶稣讲这番说话很可能包含了两重的意思，因为我们追溯回这个故事的内容，开始的时候是因为那些司祭长和民间长老呢要来挑战耶稣，质问耶稣为什么之前在圣殿那里搞破坏，推翻了那些做生意的人的档口，那他们很生气，因为耶稣所做的呢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，所以耶稣就用这些比喻跟他们讲解。所以这班人其实不是怀着一个善意走向耶稣对话的，但是耶稣讲的这些比喻原来一直都是为他们提醒他们。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，问他们、应该怎么做呢？其实故事当中所讲的那些恶缘户呢，就是这些司祭和民间的长老。本来天主将他的子民这个葡萄园，就是以色列的子民呢，交托给他们去照顾，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好好的葡萄园，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。这些丰硕的果实其实是指什么呢？就是在第二篇的读经当中保禄所提到的一切美好的德行。但是这一班心术不正的人，这些经师，这些的民间长老讲很可能是这样讲，不过实际上他们不是这样做，他们用各种的诡计方法去榨取人民的金钱，甚至用宗教的名义去令到这些人被奴役。所以耶稣其实讲这个比喻就提醒他们，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。然后耶稣将那个判决交回给他们自己。所以当他们说、要凶恶地去惩罚这班人的时候，耶稣所讲的那句说话呢，其实是来自圣咏118篇，讲紧天主的美善和他的仁慈，他的爱。虽然以色列子民，他的选民很多时候离弃他，不听他话，不过天主没有放弃他们，时时给机会他们。原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希望这班人发现自己做错了的时候去求宽恕，不过他们的心里面因为已经被自己的邪恶所蒙蔽了，所以他们继续想的就是邪恶的事。原来耶稣要让我们认识，我们的天主其实不是那一个凶恶的原主，他不是要去报复，他想望的除了是有好的收成之外，其实包括这些园户他们都能够有好的收成，就是他们自己都拥有一份美善的心，拥有一份宽恕关爱他人的心。但是似乎他们听不明白，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，耶稣用了这一句圣经的说话最后去提醒他们，天主所想的和我们所想的不同。因为我们一般人很可能都会认同这些经师和司祭长的讲法，是的，应该罚他们，应该对付他们。不过耶稣原来说不是啊，天主仍然会给机会他们去改变。 天主不会放弃他们，天主还会在他们身上显示奇迹，使到他们原本被大部分的人认为是没有用的，但是反而给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给他们，使到他们能够真正地发挥自己。这个是耶稣讲比喻的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信息其实就是很多的圣经学者都所讲的，那一个被弃的石头其实是耶稣自己。因为耶稣从另外一个层面都讲着这些的司祭长和经师，他们要拒绝耶稣，不要耶稣，不过天主反而使到他成为屋角的基石。这个基石讲着的就是我们的教会，这个信仰耶稣是我们稳固的基础。因为在这个基础上面呢，我们能够找回我们人性的美善，亦都是翻翻去保禄中途所讲的各项的特质。所以他可以提醒我们，叫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你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跟住他去学习，因为他是良善心谦的，他来不是去审判我们，而是要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罪恶、死亡和黑暗。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说话，这个才是整个故事的那个肯定。由于这些经师司祭长给出了这个答案，所以他们真的不堪当再在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工作去服务。所以耶稣说，原主会从他们那里夺回那个葡萄园，然后交给那些愿意结好果子的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所讲的这些愿意结好果子的人，就是今日的我们。不过让我们记起，耶稣所讲的比喻是超越时空的，他不是只是对当时的人讲这个比喻，今日他都对我们讲这个比喻。所以我们都要反省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相似当时的原户，或者当时的司祭长和民间长老，还是我们能够成为新的原户，天主真正所拣选的人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他的葡萄园结出丰硕的果实，在我们各自的生命里面建立美好的德行，成为一个充满爱、仁慈、宽恕、关怀各种美好德行的人呢？让我们都一起努力在生活当中去建设这个美好的葡萄园，在葡萄园当中有丰硕的葡萄，人能够得到美果，甚至能够用这些美果去酿制醇厚的葡萄酒，然后在上主的祝福底下去庆祝我们的收成。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好的庄田的工人，成为好的园户。愿我们在恩宠帮助底下各施其职，努力地去建立这个天国。